尼希米第一章，
我们读过这一章之后，我们可能大家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尼希米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可以说是一个爱国的一个祷告，实在是爱他的国家。他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国。那么他虽然是住在那个波斯帝国的京城，在苏珊那个王宫的里面，但是他的心呢，一直所关心的、所惦记的，就是以色列国，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那些逃脱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他们的光景。那么他听说他们的光景之后呢，他就在主面前为他们有一个很迫切的祷告，也是很恳切的祷告，也是一个很感动人的祷告。那么我们读过之后就觉得这祷告实在是太非常的感动了，我们也被他的祷告啊所感动。那么这一章圣经啊，就是或者这一卷书《尼希米记》啊，是在那个以色列历史来说呢，可能是最末了一卷。那么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尼希米，这个卷书啊，那个以色列历史书就到这里为止。虽然那后面还有一个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呢，按照这个圣经的安排啊，是在尼希米记的后面。不过按照历史来说呢，他的事情的发生啊，乃是在尼希米记的前面。所以啊，以斯帖记呢，它是这个还在尼希米的前面。所以尼希米呢，还是在以斯帖的后面。那么我们说，那么还有很多小先知书，啊，小先知书呢是很多历代的小先知书，啊，最末了一卷书马拉基书，最末了一卷是旧约的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很可能就是和尼希米记同时间的，尼希米和马拉基是同时间的。那么尼希米是在那那个神的一个神的仆人，建造那个神的那个完成神的旨意的一个人。那么你马拉基书呢，那是一个神的先知，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是一个神的先知。那说到以色列人当时的那种的光景，所以马拉基书和尼希米记的，那这样说起来呢，尼希米记就是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最末了一卷。从约书亚就开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脱离了埃及法老的辖制，他们在旷野里头经过38年、40年之久的时间呢，然后就过河到了这个迦南地。那约书亚就率领他们这一派以色列人呢，过了约旦河，他们到了迦南地，把迦南地所有一切的仇敌都征服了，然后呢他们就建立了国家。在那个在这个在迦南地，那迦南地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流奶盈蜜之地，极其丰富之地，这是神所赐给的他们地。那约书亚就率领了以色列人呢，就是打败了迦南地的七族的人呢，那么他们就把那地要占领了，那就成为他们领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要等约书亚过去之后啊，就到了士师记。那么士师记啊，那得有400年之久的时间呢，他们到末了时候了，他们要求撒母耳了，盼望要有一个王，等着一王来治理他们，王来率领他们。那么当然撒母耳不大喜欢他们这样的祈求，就在神面前祷告。当撒母耳祷告的时候呢，神说呀，你就答应他们吧，他们不是厌弃你做王，他们不是厌弃你来管理他们，因为那时候撒母耳做士师来管理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乃是厌弃我，不要我来做他们的王，不要我来管理他们。他们 他们要做要立个王，你就给答应他们。结果撒母耳就答应他们呢，为他们立了一个王。结果我们知道头一个王就是扫罗王，那么说我们就看见了世世的时代呀，就到了君王的时代。扫罗王过去之后就是大卫废弃了扫罗，然后就大卫做王，大卫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接续做王。所罗门过了之后呢，那就是罗伯安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以色列国呀，因着失败因着拜偶像的缘故，他们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在北面那叫以色列国，一个国家在南面呢有大国，那么分成两个国家都是独立的，彼此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那么这样的一直啊，这个以色列国呢，他们就从耶罗波安那开始啊，一直到河西亚那个做王的时候了，亚述啊那个帝国呀，就把这个以色列国同那个国民通通打败了，并且把他掳掠去到河西亚地方去，然后统治到那里，到那里边去，那只剩下一个犹大国还能在那存在。但是犹大国也是不久的时间，在乌西开头是那个犹大国，那个当这个以色列国被掳的时候呢，那是犹大乌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乌西亚做王，等他一代一代传下，他第二个代就是马拿西亚，是最不好的一个王了，是不是？不过有的时候还有好的王，像这个约西亚呀，就是很好的王。那么无论如何呢，到了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了，那时候了，犹大也失败了，失败在巴比伦手的里面。那巴比伦呢，就把他们了都掳掠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让失败呢？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他们拜偶像，那么他们气绝神了，所以神也就气绝他们了。所以那时候耶利米做先知，那就给他们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到末了时候，真的，耶利米说的话就应验了，那么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耶利米告诉他说，你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还是有指望的，并不是灭亡的，但是让你有指望。到70年之后啊，你们就会回来的。那么的确是像耶稣呀，像耶利米所说的，到了70年呢，那时候耶利米都过去了。那么然后这个但以理啊，他读到这个耶利米说这话语啊，那70年呢算一算呢就快满了，差2年呢就到70年了。所以但以理啊就在主的面前有祷告，一直为了那个回去祷告，盼望以色列能够复国，能够恢复国家的祷告。我们知道神也听他的祷告。那么过了2年之后啊，有一个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古列王啊，他就下一个命令啊，当然他下命令也是神感动他的，他下个命令就所有犹大国的人呢，你们都可以回去建造圣殿，你们愿意回去都可以回去的，那么可以建造圣殿。那当然那个下这个招，按照那个当时情形来说呢，那若是我们是以色列那个犹大的国民的话呀，那是我们一定非常的高兴，大家欢欢喜喜回去。事实啊并不然，那么事实给我们看见，回去的人呢很少，大部分还留在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不回去留在巴比伦呢？既然做已经亡国这么多年，70年了，那现在回能够回复国了，那还不回去吗？那因为他们顾到个人，顾到自己利益，他们有自己房屋，有自己田产，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工作，并且生儿养女，他们住在这个那个巴比伦呢，非常非常安逸，非常好，那就是他们 要敬拜神的话呢，虽然没有圣殿，但是他们有会堂，有会堂啊，他们在会堂里头可以敬拜神，可以读神的话语，也可以在一起有交通。所以啊，在宗教方面呢，他们也得着，也很得着安慰的。所以各方面呢，都说呢，在巴比伦他们就非常安逸，那么所以他们贪图那个安逸，过那个安逸生活呀，他们就不肯呢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已经被火焚烧，曾有荒废荒芜之地呀，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房屋的。那回去之后呢，那也是很苦的一件事，但是他们就不肯回去，为了自己。那就不可能回去，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因着受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啊，那么这一班人呢，他们里头受感动，他们就撇下他们天产地业，把整个家就搬到这个，搬到耶路撒冷去，到也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多少人呢？差不多只有四万多人。你说四万多人很多了，但是你这被掳去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有100多万人呢，你四万人呢算什么呢？所以啊，这个只有四万人呢，那个回到四万多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了那个建造圣殿啊，像他们先做一个祭坛，然后呢啊就开始。那个建造圣殿，但一碰建造圣殿的时候，就碰着很难难住那个四位的仇敌呀、啊，来反对他们，来攻击他们，那么来搅扰他们，拦阻他们建造那个圣殿。开头时候，他往跟他们合作，到因为他们不答应嘛，所以这个仇敌就起来拦阻他们，不要他们建造，并且上一个春文呢，给当时的那国王，当时的波斯王叫亚达薛西。那么给他一个成文呢，告诉他们要建造一个城啊，将来建造一个城他们就独立了，独立之后呢他们就不纳税了，那么整个的国家受大的损失了。亚达薛西一听这还得了，他们就是马上下个诏书啊，就让他停工，不可以再建造了，那等到以后的命令。那么他们只好就停下来了，因为王这样说了，他们就不敢再建造。一停啊，停了15-16年之久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想，恐怕没有日子了，不会再建造了，因为王的命令不大容易更改的，那么就不会再建造了。那么就这时候呢，大家那既然是不那个圣殿我们不能建造，那我们就建造自己的房屋吧。他们就建造自己的房子啊，那么并且建得很华丽很好，都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头，那么也建造自己的事业。那么这个也那个麦肯呢，葡萄园呢，做一些事情。这时候他们就会顾到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一方面因为建造圣殿呢，恐怕恢复那个圣殿，恢复建造圣殿是很难，那不晓得什么时候。这是第二呢，他们开头呢建造圣殿有一片热心呢，这个热心呢，那么很可能其中有一点因着爱主的缘故，但大部分的那个心还是。他注意他们的热心，那么热心呢会慢慢变冷的，热心呢不能摆太长久，一鼓作气啊，那可有用处的。但是你摆长久的热心就变成凉心了，就这个冰凉了，慢慢就凉，那个向着主那一点点的那个爱心呢也完全失去了。所以呢他们就见到自己的房屋，那么不管对圣殿事情啊，就是把它完全摆在一边了。差不多这样时间过了15-16年之久的时间呢，那么主兴起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个先知啊，当然一面责备他们，一面鼓励他们，一面给他们看见很多异象。那么借着这些事情啊，他们是受了这个先知的鼓励。那先知的话那是很有能力的，因为是神的话语，那么神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对很有能力，那么就使他们呢又这个这鼓舞起来了。那么他们又开始那个又恢复嘛，建造圣殿，就开始建造。那虽然没有王的命令说可以建造，那么他们但是不管了，他们就是建造。 那当然也有人来问他们呢，有那总督啊也来问他们，你们是谁叫你们见到圣殿呢？他就说某某人叫我们见到圣殿，就说了我天上的神呢叫我们见到圣殿。那他说了之后，那然后这个总督看一看呢，这个他们见到的很快，并且也很守规矩，他们就这样做。就是这个没有干涉他们，没有叫他们停止下来。那么那些给王啊上了一个诏书，上了一个称文，那就说他们要建造一个圣殿。这时候不说建造城墙了，城了，他们说敢建造圣殿，为了他们献祭使用，说了很多很好的话语。并且那时候王啊已经换了，不是在亚达薛西王了，已经变成大力乌王了，大力乌了。那么大力乌王呢，那么拿到这个他们的城门之后，那么他看过就知道这件事情，并且呢他们也说呀，请王啊查一查呀，到底从前呢有没有什么王啊下过命令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看看到底有没有。那这些已经过了好多年了，那么因为古列王啊到了这个呀到了大力乌那时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到那个公文呢已经找不到了，找到什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大容易找到。结果的确是神的手帮助他们呢，那么就找来找去，结果到另外一个那个藏宝的地方了，那个找到了。不是在那个在苏珊城，也不是在巴比伦，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有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么大力王就想，你既然有这样的事情，那有那个古列王啊已经答应他们了，不能禁止他们，就让他们好好在那建造圣殿。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尽量帮助他们，谁也不可以拦住他们。若是有人拦住的话呢，那么这个人要怎样怎样。那么大力王下来找出之后，他们一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就害怕了。好了，大家都来帮助他们，那么这个谁也不敢拦阻他们。这个圣殿呢，这个花了在52天呢，就把圣殿呢完全呢建造起来了。圣殿建造起来之后，他们在那非常高兴。那么他们在圣殿里头，那么这个在那儿服侍，那么这个是圣殿那儿恢复了，这是开始的这个。那么圣殿恢复之后，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呢，神又感动以斯拉，那么是回来呀，加强那个圣殿的侍奉，那么以斯拉也回来了。然后过了段时间呢，那么那这个时候了。就到了那个尼西米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神要兴起尼西米来呢？因为尼西米这个，因为在那个时候了，那么圣殿虽然建造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你知道赋税啊，这个很重，纳税纳得很高，税很重，所以他们担负不起啊这么重的税。那么很多的人呢，他们因为担负不起这重税嘛，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在奉献呢，给圣殿里头给祭司们有那个有奉献呐、献祭呀、就都减少了。所以这样一来呢，祭司、还有利未人呢，他们生活都成了问题了。所以他们呢，很多的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就回到家里头去种田去了，维持生活嘛，要不然他怎么样，要饿死掉了。所以他们这个，所以圣殿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难处啊，这样不是环境的难处，因为他在生活上难处，那么这个在侍奉上头就变得非常的弱，非常的萧条。就在这时候了，神就兴起以斯拉来，要把这个回到耶路撒冷去呀、再把这个那个侍奉呢再眺望起来，加强他们的侍奉，并且给把这个是那个不仅有祭司，比更多的祭司啊，利未人当然一同那儿服侍。那么当然以斯拉做得非常好，也很有果效，但是 好是很好，难处还是有的。那什么难处呢？就是那个时候了，他们呢虽然是有侍奉，也有加强的那祭祀的一同侍奉，那么同的合一侍奉，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难处呢，就是他们没有城墙，他们呢这个没有一点的保护。他在圣殿的那儿服侍的时候呢，大家很热心那儿服侍，但是仇敌四围的仇敌啊，常常啊在那儿搅扰他们，常常在那儿欺负他们，侵略他们，攻击他们，抢夺他们，所以啊，使他们就不能安心那儿服侍，连生活都不能安心那儿服侍，因为这个仇敌啊，四面的仇敌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的，没有城墙嘛，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那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到处，随时都可以进来的，所以啊，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难处。即使那些在这个有的人呢，就是说，那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我还不如再回到巴比伦去，再回去啊。回去在那里啊，我在经营我的事业，再把安定我的家，所以有的人呢就都回去了，当然也有服侍主的也回去了，那么剩下的人呢，他们虽然是困难痛那个遭遇患难，也遭遇凌辱啊，但是他们还坚持啊，为了神的名，为了那个他们的服侍，为了他们的职责，他们坚持站在他们那个站的地位上的，好像不管怎样损失，不管怎样痛苦，不管怎样受多少的凌辱，会被那个多少欺负，那么他们还是在那坚持，这留下少数一般人呢，在那坚持的那个。那在那里站住，那么就成了这样的光景。那么到有一天呢，那主就兴起尼西米来。那么为什么要兴起尼西米来呢？尼西米啊，就给我看见，那尼西米是怎样一个人？尼西米他是在苏珊王宫的，在是在那个波斯王宫，王宫那是王宫啊，王在苏珊那个地方，那么靠近伊兰的那个边界。巴比伦和这个在那个边界上头，所以啊，这个那个在那有个苏珊城，他们那时候王宫啊就在苏珊，那么那时候这个尼西米啊就在苏珊王宫里头啊做酒政，做酒政就是把酒啊递给王的，给王喝的，那个我们不要小看那个做酒政啊。这什么了不起的？做酒政是就是这个就是 waiter 嘛，就是在服侍侍奉王的嘛。那把酒递给王啊。其实酒政啊是很高的官呢，很高贵的一个官的，也是王很看重的一个官。为什么王会看重这样的官呢？不是因为他能干，也不光是因为他这个是王喜欢他。不光这样，毕竟乃是因为这个职位啊，那个啥时候要需要的人呢、啊？必须啊，不只是王喜欢，他也喜欢王，不仅他王爱他，他也爱王，他爱王爱王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把自己命都牺牲了，他都愿意的。到这种情形啊，这样一个人呢，才能够做王的酒政。那么，所以啊，很难找到一个这样人的，是王的亲戚、王的朋友、王最熟识的人呢，那么才能够有这样一个资格做酒政。所以，做酒政是一个在王宫里头一个是个高是一个很高大的官，很高贵的官呢。所以。在王宫里是给人非常看重的，因为这是酒政，跟王啊是最靠近的。那么酒政为什么会这样的好呢？就是因为那时候王啊都怕自己被人谋杀掉，那么一坐了王位之后就盼望能够长久坐下去，但是一被谋杀了，那王位就没有了，所以都弃掉。所以他最怕这件事情，给人谋杀。那谋杀怎么谋杀呢？他四围有很多卫，尤其是卫兵啊，怎么能卫杀谋杀他呢？就是从食物里下毒啊，就可以谋杀掉。那么。那特别是在酒里头很容易啊，在酒里头很容易下毒的，那个给抹杀，一喝就把这个毒就喝进去了。所以这个酒政啊，是往上选的，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呢， 才能做纠正。那么既然是这样，自己信心的人呢，这个人呢肯把自己命都牺牲了，那当然呢是王说最宝贵的了。所以王既然宝贵他，说这个官呢也就是很高贵的了，那大家都很看重，都很怕他，也都很尊重他，也都很怕他的。他因为什么？这个王要喝酒的时候呢，他们都想喝酒了。那么喝酒时，这个酒正啊，就先把这个酒拿来之后自己喝。喝了之后没事儿，那么然后呢才叫王喝。那就王就放心了。若是酒正一喝死掉了，那王就不敢喝了。所以若是死的话呢，酒正先死。因为这个人呢，他是那个王呢，是最信任也是最爱的，因为他肯为了王命都牺牲掉了，那这个王最爱了。所以啊，酒正是很了不起的，他就是做那个酒正的。那他来做酒正啊。那时候那个犹大国那么有一个哈拿尼，哈拿尼是吧有个名叫哈拿尼的，
对，
那么他从犹大呀到那个苏珊，到波特到那个苏珊城那里去，从了下南路程也还有几个犹大人一块儿的到苏珊城去，到了之后呢见到耶利米，见到尼西米，尼西米就问他们说，那么有这个在耶路撒冷啊，那些归回的被掳归回人呢，他们现在情况怎样呢？那么这些人就告诉他，哎呀，他们在那里太痛苦，他们遭患难，受凌辱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啊。那个城墙啊都被
拆毁了，
城门呢、也被火
烧了，
根本他们就失去了任何的保护。那么所以啊，仇敌常常在欺负他们，攻击他们，那个侵略他们，骚扰他们。那么所以他们受了很大的痛苦，很多年。尼西米也一听见这个事情啊，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就到神的面前呢，他就坐下哭泣。并且进食祷告，神面前有无和解祷告，下面就是他的一个祷告。那么还没有祷告之前呢，那我们先说到神所恢复的工作。那么神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他们那么最末了的时代，或者是他们历史最末了的一段时间呢，神所恢复的工作，把他们从巴比伦那带回来，神就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神的恢复工作，那么有哪几件事情呢？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一件事情呢，神要恢复圣殿。神为什么要恢复圣殿呢？因为神要为他自己啊找一个立名的所在。那地上啊，好像圣殿没有了，是连立名的地方都没有，神没有地方了放他的名字了。换句话说，就神没有地方了。当然我与他们同在，神只能做天上的神，不能做地上的神。神在地上总要找到一个家，找到一个居所，找到一个住就所在，那就是借着圣殿呢，神就把他名字放那里，就等于神就那里找到一个家，找到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为了要找到一个家，一个居住地方，他喜欢呢见到圣殿，所以他们就回去见到圣殿。这是头一个恢复，头一回见到圣殿，我们讲过，那这是以斯拉记开头时候见到圣殿。圣殿指的什么？说的呢？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换句话说，就恢复神的同在。那么今天在那个在属灵方面，我们也是这样。神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恢复他的同在。现在虽然有基督教，也有很多信主的人呢，但是那个到底神有没有一个居所呢？有没有一个同在的地方呢？神能不能和这一般人同在呢？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你就看见有的人呢，那人进去之后，那有人就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那就神与他们同在。那有地方呢，光是在那看见有很多的基督徒，有的也做礼拜，也做这做那一些，非常热闹，但是呢没有神的同在。 你怎么知道没有神同在？你就觉得啊，神不在这地方，不像神居住的所在，那里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虽然有基督的教的名义，也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也是一个组织，但是呢，没有神的同在。今天神所盼望的就是恢复他的同在，在他的子民当中呢，神要找到一个居所，要恢复他的同在，让神的同在在那彰显出来。那么这个是最宝贵的，因为神在这个地方，神就是一个吸引的力量，那么就人就会受吸引呢，等等，寻找神，寻求神。那么所以啊，神的同在是非常宝贵。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若是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我们的聚会是完全是虚空的虚空。我们在这聚会，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大聚会小聚会，还有好多好多聚会，这个感恩节还有好多这样聚会，还有很多分家聚会，还有聚会。那么就是没有神的同在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神不在这地方，光是在那大家热闹吃吃喝喝，这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和亲戚朋友也可以吃吃喝喝，因为我们不到教会里头来嘛。那么但是教会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神在这里，神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神的家也成了我们的家。你知道神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让他找到一个家，找到一个安居的所在。彼得也说到这个，他说我们来到神面前都像活的石头啊，我们都是活的石头，为什么呢？要把我们建造在一起啊，使我们成为灵宫，有神居住的所在，一个圣灵的宫，有神居住的所在。这彼得也给我们看见神要找到一个居住的所在。那今天呢，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有神的同在，神在我们中间，神居住在我们中间，那是最宝贝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祷告，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若是不同在的话呢，我们聚会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聚会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真是宝贝，就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读圣经时候看见，不仅神是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也在我们中间。当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一点不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了，主耶稣就活在我们里头。主耶稣有没有活在我们中间呢？那么因为我们在我们中间，这是个大的问题。活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在我们里头，主耶稣也活在我们中间，也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生活行事为人，他都看见，不仅看见，他都看顾，他都保守，他也在那儿亲自在那儿牧养我们，带领我们。这神与我们同在，那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有了神，我们就不怕什么，仇敌也不能攻击我们，我们也有依有靠。有什么难处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求问他。所以神与我同在是最宝贝的一件事情，这是神所恢复的头一件事情，有神的同在。那么当我们有个神当神借着我们在那儿把自己彰显出来，那这是头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加强侍奉。那么这是伊斯兰，那么他们有了神的同在以后呢，慢慢的侍奉啊零落了，不像从前那样的火热，当然侍奉，并且呢侍奉也只有很少数人侍奉，其他人呢都是在那儿都没有什么侍奉。伊斯拉就是神就兴起伊斯拉拉来呀，带到以色列中间，那么在那里要加强那个以色列的服事，加强圣殿的侍奉，也加强那些侍奉的祭司的侍奉。那个祭司不是少数的祭司，变成祭司团了，更好多了，你好一般人呢，一多当然做祭司，当然服事是，真把那服事加强起来了，那就是修饰圣殿，美化圣殿，那叫美化，不是外面的美化，乃是那个侍奉加强了，侍奉火热了，那么侍奉很多人当然侍奉，那么你看见那侍奉就不一样了。所以啊，这个整个那个里头的光景啊就改变了，这是主兴起以斯拉来的。那么这个然后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然后这个就有这个尼西米记，就是
恢复，
刚才说到
恢复城墙，
就他们失掉保护，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城墙、
嗯、
虽然有一半人当然有圣殿，也有半人当然有服饰，但是没有城墙、
嗯、
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那么没有保护，那仇敌就可以随便来骚扰，随便来欺负，随便来攻击，所以使他们呢生活就不能安定，侍奉也不能安定下来。仇敌白天也可以来，晚上也可以来，随时随地愿意来就来，门也没有。我们起码我们还有个篱笆，他也连个篱笆也没有，根本就没有城墙。最需要的是那个城墙，要建造那个大城墙，建造起来。那么这就是尼希米啊，它里头一个神的，就是神的心意啊。尼希米懂明白神的心意，懂得神的心意，所以在神面前就要哭泣祷告，他就建造城墙。尼希米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呢、啊，他知道他们所以受到大难，受这大的难处，受这么凌辱，仇敌随时随地啊，白天晚上都来骚扰他们。那么尼希米就想，他一定知道，那他需要把城墙啊修理起来。这城墙啊不能给拆掉了，城墙不能，那个城门也不能被火焚烧。现在城墙拆掉了，城门被火焚烧了，那所以他们才遭大难的。那么尼希米知道，这需要就是修理城墙，所以他正好就摸到神的心，神的心意就是恢复那个城墙。那么把城墙在修起来，城墙一修理起来之后呢，仇敌就没办法跑到里面来了。那城墙就是个保护的界限，那么仇敌啊也没办法进来。那么这是一个城墙那是保护了，另外一方面，城墙啊最主要的还不是有保护，城墙呢是一个见证。什么叫见证呢？见证就是他把城里面的光景啊，那个城里面的情形啊，乃是圣殿在哪里，那么他们都是在那儿敬拜神的，那这一般人的光景啊，借着城墙啊在那儿表明出来了。主耶稣也说过，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吧？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灯台上。
嗯，
那么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那个城造在山上啊，不能隐藏。为什么呢？它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那个城里面的光景。若是这个城墙啊，灯火分明，那它非常的明亮，那个远处就可以看见。若城墙破破烂烂的，那个这个到远处都可以看见，那个就是一个见证。你到底城里面是怎样的光景呢？接着城墙啊，就把它表明出来了。若是城墙是那儿很整齐的，是联络整齐的一个城墙，那么这并且呢也灯火分明，那么远处就看见，哎呀，这个里头是一定是这住的人家，住的人很多，并且他们都安居乐业。你看那么多的灯火呀，那城这样明亮，并且看到城也是那么多，那连着的那样整齐呀，那这个里面的情形也很好。说城墙啊，实在是一个最宝贵，就是我们的建成，就把城里的光景要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不仅能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不仅是我们当然大家都有同心合意的侍奉，那这是很宝贵的啊。还要需要解释，就是必须要做见证，给人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神，给人看见神是怎么荣耀，神是怎样伟大，神是怎样美丽，神是怎样一位神。那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侍奉啊，而表明出来。人在这里能不能看见神？你说我们很喜乐，你说他们有没有看见神在这里呢？是不是？你光喜乐也没有用，那别人也会喜乐的，是不是？那么你就是看见我们没喜乐，是神在那儿彰显出来呢，那就是很好。是他们在那儿不是看见我们的喜乐，那是看见我们的那个喜乐的源头，看见神在这地方。所以我们才这样喜乐，所以我们才这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才同心合意，完全是因着神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同心合意，那么这个世人也可以做得出来的。当然不能长久了，但是呢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仅同心合意，合而为一，并且呢合而为一 神在哪里把我们众人连在一起呢？我们同心合一，我们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同心合一是借着神在那联络起来的，把我们都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同心合一合而为一，长久的、永远的、神圣的，使人看见和世间的不一样。那彼此相爱也是和世人的爱呀不一样的。那么虽然都是爱，但是呢，那我们的彼此相爱乃是神从的，因为神就是爱，神从身上显活出来了，那就是彼此相爱。那个爱呀，那是永远的爱，那个爱是无不改变、不改变的爱，那是没有代价的爱，啊，不计代价的爱。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这样。那这个爱呀，世界上没有的，你在世界上找不到这个爱的，是不是？这是神在显出来的，说这就是见证。那成讲就是把神在表明出来，借着我们在表明，我们就像联络整齐的一种成讲啊，啊，表明出来。这个神呢是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当不是以色列，当神创造造人的时候呢，神造亚当，也造夏娃。那么造好了之后呢，神就把他们摆在伊甸园里头，叫他们在那里修理看守。那么一方面说，园子所有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你们可以享受，那么并且也给他们享受，那个也可以也给他们那个，虽然没有衣服，但是神的荣耀就成他们的衣服，他们在那住安居乐业，在伊甸园里头啊，实在是快乐的园子啊。它叫快乐园子，不仅叫神快乐，人也在那儿快乐，人和神一同在那儿欢喜快乐。因为神也常常到园子里头去访问他们，他们也常常和神有交通，所以那实在是一个快乐园子。那他们不仅在那儿享受快乐，并且还需要看守。那看守呢，那就是需要，换句话说，需要他们呢，那个做个城墙，像城墙一样来看守，把防守着，不让仇敌进来。结果呢，他们失职了，没有好好看守，那忽略了。结果呢，蛇跑进来了。蛇一跑进来之后呢，就把整个这情景完全破坏了，把亚当夏娃呀，统统啊都破坏了，把罪也带进来了。结果呢，这个是这个整个伊甸园呢，就变成那个。和谐啊，那个爱的气氛完全失掉了。那么神一面是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了，那么使他们不能住在伊甸园里头了，并且呢，那神也把伊甸园呢封锁起来了，也没有人再能进去。这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城墙啊。虽然园子都很好，树花好，树木是非常茂盛，但是呢，没有城墙啊，所以这个。是本来是要人做城墙的，但是人是容易疏忽，容易失职了，那么就不能做城墙，所以结果就变成一个这种那个情，也变成这种情形，神的心意也不能成就。但是到了有一天的时候了，那么这个到了最。这个最末了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最末了，有一个城啊，叫做什么城啊？新耶路撒冷城，有城叫新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呢，当然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那怎样说？我们不必去说了。我们读启示录末了两章，我们就看见这座城是多么的美丽。最宝贵的一件事，它是有墙的，它有墙。那个城墙啊，有多少高啊？
四千
144肘高，有这么高的城墙，一肘呢是1.5，算1.5英尺吧。那么144肘高，你想看，这么高的墙啊，那是这个高墙是相当高，都得很高很高的墙，啊，并且呢，它也材料也非常好，用什么东西做起来的呢？
宝石。
用碧玉做起来的。那碧玉是什么呢？碧玉是一种宝石。这宝石是什么呢？他说那个在这个在启示录第4章，他看见在宝座上 有一位啊，他的形状像碧玉一样，那就是神的形状，那就是神的形，碧玉就是神的神的形状，碧玉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个乃是用神的生命，用神的性情啊，而建立起来这个墙啊，和神是一样的，所以啊。这个墙不是用别的东西来建立的，乃是用比喻来建立的，乃是用神的生命在建立起来的。所以啊，那个事情啊，那个这个墙啊，是不仅坚固有能力，并且是很永久，是不失败的。那是一个很大的保护，那是仇敌没毫无办法，并且那又是那样高大的城墙。那今天神在我们里头就做这样的工作，就把我们联络起来，使我们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墙啊，还不是我们这肉身的被联络起来，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啊被联络起来。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个神的生命在那长大到一个地步啊，就像啊144周的高那个高墙一样，能长大的那个。就这么高大，长蛮有基督的身量，那么这时候的这个把我们生命连接起来，那就是一个坚固的城墙，那是永远的，那是新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永远的城墙。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把他的生命，但是使我他的生命在里要逐渐的长大，长到个地步啊。那么使我们都连着起来，而成了一座城墙，这是神在我们经常做的工作。所以这城墙呢，从是那预表来，所以尼希米他们那时候做的城墙是用砖头、用石头在那做起来，是物质的东西。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城墙，那用生命在那建立起来的，我们都像活的石头一样，那里头有生命的，把生命这建立起来呀、啊，使我们成为。一座那个城墙，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追求属灵生命长大，要我们属灵生命长大呢，好使我们成为一个城墙啊！不仅是叫我们得到保护，并且呢，也叫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这是这个尼希米记，那么看这是神的恢复。以色列记是暂时不讲了，先等到以后再说。一面
我快要12点了，你给我讲啊，第一章你都还没讲，讲太多了。
好，那么这是神三方面的恢复，当然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刚才已经讲过了，也是恢复的那神的同在，和我们团体的侍奉啊。第三呢，就恢复那个。让我们属灵生命长大，使我们成为一个城墙，承担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然后呢，就尼希米要做这工作，就是尼希米他知道神的心意啊，他要知道，他要做，要做这工作。他是不是好了？那既然神要做一个城墙嘛，那我现在就去吧，我去，赶快去到那儿把城墙啊建立起来呀、啊，那就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嘛。但是不是这样？尼希米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他要去工作之前呢，他知道神的心意，那要做一个城墙。第二呢，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他等候。等候什么事情呢？怎样等候呢？就祷告。他先在主前祷告，然后再去做。不像我们一样，知道是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就赶快去吧，大家一通合力，让大家把城墙建立起来嘛。这是我们天然的人都是这样子做事情的。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们第一先祷告，事情还没有做，先祷告。在祷告当中啊，把事情做成功了，等到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做起来了。若是祷告没有祷告通啊，你没有把事情做成功，那你就不要想啊，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很通的。那么所以必须要有祷告，说每一件事我们都想要在桌面上，我们就是知道了主的心要做什么，我们也不要用肉体用血气啊，当然去了在成全神的工作，我们必须在桌面前像尼希米一样啊，常常在这桌面祷告，祷告到一个祷告透了，祷告通了，那祷告对的有事情成就了， 那我们再去做，那时间就充分了。说先的祷告，然后呢，时间才会成就。若是我们天去做事情呢，那是很可能我们就会遇见失败，就不会做成功了。那么这是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说一段祷告，他不仅祷告一次，他是昼夜祷告，白天祷告，晚上祷告，常常祷告，好多的祷告，祷告多少日子呢？差不多祷告那个四五个月之久的时间呢，
这么久啊，
那么长久的时间等候，那么长久时间的时候中间祷告，毕竟祷告的时候也不是随随便便祷告的，也不是这样想一想啊，或祷告两三句话，他祷告是很恳切的祷告，并且祷告是很感动人的祷告，他在先是在那里啊祷告承认自己认罪，那么他说的他承认自己罪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得罪了主，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所以他把他自己完全摆进去了，根本他是没有生在以色列，他是生在那个巴比伦的，那么生在这个波斯帝国的，那么他也把自己摆进去，那就说他这个他是和弟兄姊妹连接在一起，那在一个身体里头，虽然生理的时候地点不同，并且时间也不一样，实际上呢他也没去犯罪，他也不懂得是什么，他也没犯罪，但是呢他在承认自己罪，为什么呢？因为弟兄所犯的罪就是我的罪，我们以色列都犯了罪，以色列都得罪了你，我和我父家呀都犯了罪，所以你看见他把整个人摆进去，不要说他们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犯了主，我求你赦免他们，怜悯他们，拯救他，不是这样，他说我们犯了罪，这就是他认识身体啊，知道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头，那他们犯的罪我们在身体里都有份的，那么所以他也祷告，没有把自己置之度事情的外面，是把自己摆在整个的事情里面呢。他也说到他们犯了罪，一面在主面前流泪，那么一面说呢，他们犯罪，主这个说主说了，若是你们犯罪的话呢，那要把你们分散到列国中中间去，那么但是呢，他就说你也主接着你仆人说呀，若是你们悔改遵守我的命令的话，我就把你们从各国要再呼召回来，把你们带到我的圣殿。所以看见他用神的话语，他那个都是用神的话语，也摸着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最宝贵的、最好的一点就是用神的话祷告，用神的话祷告，神这样说的，那就摸着神的心意了，是不错。我们犯罪，神就把我们分散到列国去。那然后呢，若是我们回转的后呢，神又说了，那要把我们从列国这儿呼召回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回转了，现在我们悔改了，我们在承认我们自己罪了，来到悔改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你的仆人，这些都是你的仆人，都是你所救赎的，在神面前呢，这样为着以色列人祷告。不但这样，不但他说不仅他祷告，并且呢，他也还有很多爱慕主名的人一同祷告，他们也祷告。所以若是我一个人祷告了，那是很孤单的，若是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话呢，那就不孤单，就有一同伴祷告，他你也祷告，我也祷告，那祷告就有力量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光是一个人祷告，那我一个人祷告就可以了，跟大家一起祷告，那个祷告是更有力啊，两三个人呢奉着我名祷告都有都垂听的，那就说到需要众人祷告，教会的祷告比个人祷告不知道力量多少倍，所以要有我们要祷告，那众人也一起祷告，那么凡是爱慕你名的人呢都在那祷告，大家也祷告，那么这样主就不能不听了，所以求主侧耳垂听啊，那么然后你就说呀，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啊，使我们这个祷告就是当神听我们祷告，那叫我们所做的事情亨通，那么都顺利。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在王的面前呢蒙恩， 来往你面前的蒙恩。这个王呢，在英文里是应当是 this man， 就是在这个人面前的蒙恩啊。他这个人的王，在他来看呢，这是个王啊，大家都说这是王啊，这君王啊，但在谁面前呢？不过是个人，就是是吧？他就是一个人啊，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了，神所创造的一个人就是了。说在这个人面前蒙恩，那就让他能够答应我们，那答应我能去。第二呢，就是我是在王面前做什么？
纠正的。
这什么意思呢？我是不能自由的。他若是不让我去的，不答应我的话呢，那我也没有办法。我怎么能去呢？我是做纠正的，我是不自由的。啊，必须是他答应。虽然这个纠正啊，是大家都很羡慕，那也都觉得非常荣耀的一件事，但是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那是受辖制的。受谁的辖制呢？在这个人面前受辖制，而这个人呢，在神来看呢，不过是个人就是了。所以，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人呢，在神的管制之下的。说神若是让他心转变的话呢，那我就能自由了，我就可以去了。那么结果一看见，的确是王的心呢转变了，王答应他去，并且答应他去在建造那个城墙。那这都是神的手，这都是神的工作，也都是神主宰的管制。外面来看呢，好像是偶然的，外面来看好像是这个王啊特别开恩呢，实在说是在神的管制当中。为什么神那儿管制呢？就是因着耶利米的祷尼希米的祷告，没有祷告的话就没有这顺利，没有祷告的话就没有神的管制，就显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先祷告，然后就看见神所神的工作就成就了。那么这是他的祷告啊，时间到了就停在这里好吧。